Hello， 我是脸书 Finance 168财经学院粉丝专业的薛兆亨薛教授，欢迎收听薛教授的投资碎碎念。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薛兆亨薛教授，欢迎订阅薛教授投资碎碎念 Podcast。 那先广告一下，薛教授在网络上有录制进阶财报分析的课程，那每集15分钟，预计50集以上，目前已经录制到40集了。那想要学进阶财报分析课程的影音课程的话，请订阅我们的 SeaMoney 的 App。那想要看这些文字稿及这些图表的话，请订阅我们的 Dream Player DEP。 好，那我们进入到这个第十周的美股重要回顾与经济指标分析。前言呢，本周2024年开始的第十周，那整体的经济数字还不错，当然 ISM 的那个制造业及非制造业 PMI 其实有下滑了，但是是缓慢下滑。那整体而言，目前仍处于金发美女的经济环境啊，那有利于多头股票的一个形成。那主要是 AI 相关股主导那个股市的走势。然而呢，上周五获利回吐时，股市稍微回档。仍然不能断定 AI 相关股带领的股市动能力道是否结束。那就是说获利回吐以后，看 AI 相关个股是不是仍是一个股市的主流啦。那我们有待下期领头羊辉达及台积电的走势，同时注意 CPI 的数据。那估计仍然是在 3% 上下吧。那至于影响股市的主要因素，短期内财报季已经近尾声，如同上周所述，要担心获利回吐卖压。果然呢，这个上周的周五啊，就是获利回吐的卖压，那美股就一周来呢，仍然是小幅下跌，但是守住5100点的关卡。中长期仍是看何时降息而定哦。那降息基本上第一个是利多出尽啊，第二个可能是真的是景气不好，被迫降息。那这两个其实都还不是好事就对了。好，那数字追踪了，本周呢经济数据仍然不错， AI 概念股呢续涨，但周五获利回吐带动股市下滑，油价小幅下滑，就业市场亮丽，仍是金发美女的经济环境。期待下周 CPI 的数字，如同前几周所说的突破5000点的高点的时候，要期待心，要警惕心。那目前的风险呢，主要是财报季已经度过，但是账多拉回获利回吐的风险越来越高。再来就 FED 是否因为景气前景有疑虑而降息，这是股市的短期与中期的风险所在。意思就是说，其实也没有说很看好今年的那个降息以后的那个整个美股大盘的走势啦。其实台股的话也会受到美股的影响，因为很简单一件事，每天晚上都在看那个美国台积电 ADR 的数字嘛，ADR 涨了 3%、4%、5%， 那你就想说，哎呀，再来呢，隔日的台股应该会上涨啊，果然都上涨，但是涨的都没有美国多啦。但是所以呢，同样的，美国如果 NVIDIA 啦，或者一些主要的那些科技股下跌的话，那一样会带领台股就基本上会有一个震荡应该会盘整吧也可能会下跌，那其实就是不是很看好下半年的状况所以的话呢，好吧，我们现在进入到主题啦。这股价指数 S&P500 3月8号指一周收盘 5123.69， 比上周 5137.08 跌了 0.26， 仍然守住5100点关卡。上周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由前一周的 4.18 跌到 4.089， 跌了 2.18， 其实 连跌三个礼拜了，意思就是说长期的美债已经涨了三个礼拜。你看 TLT 由 94.47 涨到 95.73， 涨了 1.33。 油价部分，西德州 78.5 比上周 79.81 跌了 1.64%， 布兰特 82.64 比上周 83.46 跌了 0.98%， 美元指数呢 103.89 跌到 102.7 跌了1.15%， 所以呢，基本上就是投资美股要注意有汇率的风险然后因为台币升值会产生汇率的风险OK， 那 黄金收2179，比上周2083.3涨了4.59，好像涨很多。可是整年度今年 年初到现在，不涨了 5% 左右，跟台积电啊根本就不能比。所以你说买黄金是不是好？其实0050都比黄金好。哦，OK， 那本周 CRB 指数由上周 277.1 跌到 276.6， 跌幅 0.18， 一个月来涨了 1.11%， 一年来涨了 3.59%，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一年还涨了 3.59， 所以呢你说那个下周的 CPI 啦 要跌多少，至少在那个物资原物料的话基本上都 3.59 了，所以你说 CPI 要跌到很低很低也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不过 3.59 其实还蛮正常的位置啦，3以上的通膨其实我觉得还好。财经信息方面呢，那目前美国就业市场亮丽，经济并未过热，仍然处于金华女孩的环境中，预计 6月以后会降息，再来期待下周 CPI 的数字发表。那经济指标降息，华尔街同时评估美国服务业活动降温的最新证据。那这二月份 ISM 的非制造业指数从 53.4 降到 52.6 齁，降幅超出预期，而且因为波音客机的合约减少，一月工厂订单跌了 3.6%。 那芝加哥那个商务交易所呢，基本上 Fed Watch 说6月份首次降息几率为 67.2， 所以呢本来3月份降息变5月份降息变6月份降息，其实是好处啦，因为3月份降息其实现在搞不好股市要下跌了。我个人觉得说期待降息但还没降息其实对股市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当然呢像台股的话，就3月15号以前陆陆续续呢财报就出来了，也就是在下个礼拜财报就出来，那是会有风险的，因为怎么讲，没穿裤子的话就会被看到了哈。OK， 那有穿裤子的其实早就露出来了，说我有穿裤子，大部分都没穿裤子，所以下周的财报大家注意一下好了。那周三那个鲍尔夫国会证实说，2024年某个时候会降息，所以今年会降息了哈。那央行会评估通膨适当降温时将谨慎行事。鲍尔说，考量政策利率目标区间进行任何调整时，我们仔细检估即将公布的数据，不断变化的前景和风险平衡啊。那联邦市场公差委员会有更大的信心确定通膨率可能维持向 2% 迈进，降低联邦基金利率，而且目标区间是不合适的。然后再来呢，就是说小辉龙支撑的 ADP 呢，那就业数据调整14万人，低于经济学家预期。不，这不重要，礼拜五的那个辉龙就业人口才重要了哈。然后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决定呢，联邦主席鲍尔礼拜四释出鸽派讯号啊，预计那个通膨率将会下降至2%的目标不远，而且是降息成为可能哈。那其他央行信息呢，欧洲央行宣布这欧元区的三大关键利率不变了。所以就是说主要融资利率 4.5, 边际借款利率 4.75, 存款利率是 4, 符合市场预期不变咯，也没降息嘛。那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周五公布了非农就业人口增加 27.5 万其实将近30万了，高于市场预计。那但是通失业率从 3.6, 3.7, 3.8, 3.9, 现在高到 3.9, 不过 3.9 还是很低的，我觉得美国失业率在 6% 以下都还好。那联准会周四鲍尔公布央行距离有信心开始降息已经不远了，相继劳动市场正取得更好的供需平衡，因此呢，二年期公债殖利率下跌了4.2基点到 4.49， 然后呢，美元指数呢，十个月来的最长跌幅哈，那就是那金价呢，因为美元指数下跌而创新高，比特币攀创新高，攀到7万美元。地缘政治方面呢，贺锦丽呼要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和哈马斯接受加沙走廊六周的停火协议敦促以色列这个提供更多的援助好，然后呢，这个两党议员呢提出立法要求那个抖音6个时间内分拆业务，否则面临美国技术禁令 然后呢，地缘政治方面呢，美国政府促荷兰、德国、韩国、日本进一步对中国半导体的技术限制，基本上连那维修其实都给它限制了齁。好，那欧盟对中国进口电动车进行海关登记，其实可能要做一个缓倾销的征收关税了齁。股市前景方面呢，美股策略师齁，Savita, 他将那个目标价标普从那个5000点调到5400点。基本上是美国企业获利成长走强，利润率意外强劲齁。好，然后呢，包括苹果、微软、辉达、亚马逊、Meta、Alphabet 的还有特斯拉的七大科技股齁，那带动标准指数在今年登上历史新高齁。然后使得那个策略分析师调高2024年目标价，但也引发科技股是否过度繁荣的疑虑。这就是风险所在。记住一件事，苹果是不是下滑，特斯拉下滑了，对不对？好，其实讲难听点就是那个像辉达啦、台积电啦、微软啦，到底事后怎样啊？如果这些领头马都已经不动甚至下滑的话，那整个其实美股也会下滑齁。国际货币基金警示，世界面临另一场金融危机，基本上是因为贷款机构啊对那个房地产齁市场鲁莽曝险齁。这规模很小，但是还要小心就对了。所以你看美国已经连连续续其实都是银行出问题啊，但是小银行啦齁。其实矽谷银行算是中大银行了齁。那但是就是也没有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就慢慢一个一个小小炮、小小的炸弹爆开，那其实一个一个解决就还好，不要怕说一下子全部都爆开，那就没办法了齁。好，美国大选呢，基本上海利呢就放弃出选了，所以变成什么了？川普跟拜登四年来又再拼一次了。好，我们现在讲个股市况、个股财报，本周美股 AI 概念股上涨齁，但是周五因为获利小结小回齁，那导致美股小回。那苹果特斯拉其实不好，苹果要注意一件事，苹果如果卖得不好的话，其实对台积电也是有影响，因为苹果是台积电最大客户啦齁。那零售股获利不错，美股创新后高回落，但是其实也不用太紧张，当初华为啊还有中国的也是台积电第好几大的客户，前两大客户，后来华为下来，台积电持续营收还是持续上涨齁。所以苹果也许就是台积电最大的客户，但是未来怎样呢，就是有其他客户填补进来的话也不用太担心。但是苹果下跌对台积电其实是有影响， AI 相关个股啊，美超微呢飙高 18.65， 因为什么你知道，它变成 S&P500 的成分股啦齁，所以它上涨了。辉达走高 3.6 到 852.37， 那超越沙地阿多沙拉伯齁、哦、阿美齁、哦、Amaco， 所以咯成为世界第三大的公司齁，仅次于微软、苹果变辉达。那台积电其实也快要超越巴菲特的齁伯克夏了齁。所以其实台股也是在全世界十大里面齁。好，那辉达继续飙升 4.47 到 926.69 突破 2.3 兆美元。那超微我这里是 AMD 齁，跌了 0.1， 基本上他为中国设计的 AI 晶片美国政府仍然没有通过，所以基本上呢超微就下跌。其实呢 ,NVIDIA 上回是因为这个原因，股价稍微就是上涨就被冲销了，力量冲销了。台积电冲高 4.89 到 141.57, 创新新高。摩根大通呢因为台积电成为资料中心处理人工智慧的推动者，而人工智慧在未来3到4年内这明显成长啦。那目标价从770提高到850元。台积电继续大涨 5.3 齁 ,149.2, 那摩根士丹利呢调高到850元的话齁、哦、增持平等， AI 半导体订单强劲齁、哦、是深层次 AI 半导体为台积电的成长动力。要注意齁、哦、其实有很多公司也是因为这样而变成成长动力，尤其是2奈米齁、哦、变成2奈米的供应商，这个地方注意一下，大家注意，其实就提前布局了，有机会股市会上涨就对了齁、哦。好，那 AMD 台积电 AD 啊走跌 1.9 啦，基本上拿下超过50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拨款，哦 ,50 亿美元哦，那 Intel 是100亿美元齁、哦。 那这是亚利桑那州晶片生产项目。不过拿下拨款会不会涨啊？我也不知道。上回嘛，英特尔拿下100亿哈，那它有涨。可是台积电拿下日本的拨款，美国拨款会涨？不知道。照理说，英特尔的模式应该会涨吧？啊，英特尔收红 3.68， 基本上美国政府向英特尔投资35亿美元，那生产这个军事和情报用的先进半导体，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台积电生产啊。但是美国基本上还是需要保护美国制造，因为这个国防用的 IC 晶片哦，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哈。好，谈到 辉达周五的表现，他认为说这不意味长期上行潜能已经结束了哈，只是说我们已经超前了，股价超前获利了哈。那进入超买齁，是获利了结，那并不表示已经结束了。那什么时候会出来就很简单，他如果下回营收跟妮妮再度公布再冲上去的话，那股价还是会出来。那暂时因为已经超涨了，超涨的话基本上股价会盘整是必然的齁。苹果的话其实就不是很好齁。苹果下滑 2.54 到 175.1， 被欧盟罚款18亿齁。因为呢 ,App Store 垄断市场，苹果收盘跌 2.84， 那对中国本土智慧手机激烈竞争呢，它已经这个市占率呢由19跌到 15.7 齁，苹果下跌 0.59 到 169.12， 苹果目前处于超卖状况，RSI 为23齁，是2018年12月最低，最后苹果收高1.02， 那基本上苹果取消禁止开发商 App Game 在欧洲iPhone iPad 的装置推出自家应用商店的决定，苹果其实本周是下跌的。特斯拉崩跌 7.16 至每股 188.14， 中国乘用协会显示特斯拉2月份中国厂发货6万365辆，这是最低，那特斯拉走低2.32呢，基本上那德国格林汉德厂呢，因为环保人士纵火导致受损又停产了，所以特斯拉跟苹果都是衰了。 Rivian 当初说要倒闭，结果这次飙了 13.12， 那基本上周四推了三款新车，而且呢乔治亚州的工厂建设停止了，节省了20亿美元，零售方面都还不错。那目标百货去年购物季销售降幅小于预期，然后呢但是股价呢涨了多少 12%， GAP Gap 涨了 8.2， 它基本上呢最新财报呢，那旗下的品牌 Old Navy 购物节多次恢复成长，带动营收获利双双又一起。好，再来是银行的问题。其实银行问题已经解决了。纽约社区银行呢基本上呢在那个传出卖股筹资的时候跌了 40%， 但是后来的话这宣布10亿美元资金已经领导改组，那涨了多少 ?7.45%。然后再来呢又隔天又涨了 5.78%。那周四透露了3月5号截止客户存款余额772亿美元减少 7%， 然后削减股息 80% 到 0.01 美元。好，那在波音呢收红，虽然波音虽然不是很好，但是小涨了，那陷入困境的737 MAX 系列呢260架飞机订单当中，那 OK。京东的话飙了 16.18 齁，双十一的数字相当不错齁。好，维多利亚的秘密齁做胸罩的齁，出现胸罩齁，崩跌 29.7 啦，它是史上最糟糕的一天啦，基本上第四季的财报不是很好，令人失望的前瞻也紧了。最近大家都不换胸罩了嘛齁 ,OK, 回胖药好消息，然后那个诺和诺德是 8.95 啦齁，那涨很多，所以最近回胖药生技股基本上是回胖药所带领的齁。好，最后我们讲重要经济指标分析。本周主要经济指标数据就业状况亮丽，工资年增率稍微下滑但高于通膨，显示实质工资仍然成长，但是 ISM 的制造以及非制造的 PMI 下降，显示景气并未过热。总而言之，现在仍是金华美女的经济环境，等待着下周 CPI 的数字公布。那 工厂订单跌的话 3.6 啦，那基本上其实有讲过，就是那个波音齁跌的原因啦。ISM 非制造业呢就是 52.6, 前值 53.4 有下，预期是53有下滑，但是 52.6 也还好，没有跌很多啦齁。然后呢这个初领失业救济呢是多少 ?21.7 万人，前值 21.7 万人没有减少齁，那基本上还是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准。那非农就业人口增加 27.5 万人，预期 19.8, 前值 22.9 万人喔、哦、,27.5 快30万人齁。所以这个就业状况其实都还很好。失业率 3.9, 前值 3.7, 喔、哦、,3.7 变 3.9, 我觉得美国失业率在 6% 以下其实都还不用很担心齁、哦、,3.9 我觉得还是充分就业齁、哦。OK, 那平均薪资涨了多少 ?4.3%, 前值 4.4 有下回。4.3% 比起那个通膨 3 多还涨，所以实质薪资还是成长了。那也告诉我们说、欸、通膨其实还是有影响，因为薪资是主要的那个成本之一嘛，薪资是 4.3 的话，那通膨3到4之间好像看起来是正常，那你说要压下去其实也很难。其实我觉得通膨不是错的齁，这个一个稍微很低的通膨齁，2-3% 通膨对经济是相当好了，反正通缩是很不好，你看中国就通缩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说齁、欸、这数据其实都还好。好，我们这一周的美股重要经济指标和这个美股的分析齁、哦、就讨论到这里。总而言之呢就是看辉达齁、哦、它的领头羊的是否说、欸、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竭齁、哦、那这会导引了美国股市及台湾股市的未来走向。然后下个礼拜的 CPI 齁也是很重要，大家来注意一下。我是薛兆亨薛教授，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拜拜。